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年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会开始列王记上的这个系列。好，讲到这个列王记上下，那列王记上下呢是一个记载啊，这个统一的王朝怎样分成两个国，一个南国跟北国。以色列国开始的时候呢，只有一个王朝，扫罗是一个王朝，然后大卫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王朝，来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也是一个王朝。所罗门王之后呢，就分成两个国，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北国我们称作以色列国，南国呢叫做犹大国。这个两个这样的分裂呢，导致呢他们有两种不同的王。北国呢，他们的王呢都是坏的王啊，都是坏的，因为他们拜那些牛犊啊，金牛犊。南部的犹大国呢，有好的，也有一些不好的这个王执政。北国呢，他先灭亡，他一共历时212年啊，212年之后呢，在主前啊721啊，就被亚述国呢所灭掉。然后呢，南国呢继续的存在，南国呢一共历时347年。换句话说，他在南国灭亡之后呢，他仍然存留着135年。135年之后呢，在主后啊586啊，便遭巴比伦国呢所灭掉。那这个就是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的简要的这个历史啊，是比较容易了解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了列王记上的第一章。我们看这一章里面呢，我发现到呢，大卫的生命呢出现了另外一个危机。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危机？到底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那这一章呢，主要是讲说，当时呢，大卫已经老了，年纪已经老迈了。那么他的孩子啊，亚多尼亚呢，就起来要所谓的夺他的这个位啊，要夺他的位。那么呢，但是呢，有一个先知叫做拿单，他就知道这件事呢，他就告诉了大卫王。那大卫王呢，就立刻呢采取行动，那么告这个所罗门王，也是阻止亚多尼亚呢坐在王位上。最后呢，是所罗门王呢成为那个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个王。他坐在那个王，然后使这个以色列国呢进入一个辉煌的这个时代里面。好，所以我们来看另一个危机啊，这个危机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我们看第一节啊，我们看第一节那边说，大卫年纪老迈，虽用被盖遮盖啊，仍不觉暖。换句话说，他很老很老了哈。所以呢，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王我主我王得暖了啊。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疗养的方法。对一个年老的人，他身体不能够自己没有不能够取暖了，怎么样就找一个处女啊。处女她身体壮，她很温暖啊，能够跟王睡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让王呢能够取暖。这是他们所想到的一个方法。他讲出这一点呢，是表示说这个大卫王啊已经是很老很老了啊。通常我们年轻一壮的，这是我们这些人，你不会觉得这样的。但是你知道，人慢慢慢慢老的时候呢，他身体上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呢越来越少，他能够产生产的这个能量呢就越来越低的。 然后只有那些老的人还知道，所以老的人呢他怕冷，对不对？所以他要穿上很厚的衣服。你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么累赘啊？这是他们的身体的这个状况。然后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呢，他的孩子啊，这个亚多尼亚就觉得说，啊，我的爸爸已经不中用了，他不适合再做王了，这个是我上次做他宝座的机会，这个时刻来了。所以他还采取一些行动，他跟一些人商议，然后呢他就开始要篡夺这个王位了啊，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形了。那所以呢，是当大卫老迈，当他没有力的时候啊，就遭到他的孩子的篡夺的这样行动。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教导我们要提高什么警惕啊，警惕啊。当然，大卫当然还很壮的时候呢，他的另外一个孩子叫做亚撒龙啊，他也是起来什么造反。那接着下来呢，这是第二次的造反，是当他年老的时候。当他没有力的时候，当他整天躺在床上的时候，当他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遭到他儿子的攻击。那这个提醒我们说，撒旦也是这样的。撒旦攻击我们呢，不是当我们很壮的时候，不是当我们很警醒的时候，而是当你昏昏沉沉啊，不读经啊，不爱神的东西，那你就慢慢撒旦呢就来攻击你。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你要提高警惕的心，你要有谨守警醒的心，常常祷告啊，不要忘记祷告。当你遇到东西的时候，你求神啊，你也求神帮助，你求神给你能够有一个警惕的心，不要一个睡觉的心。你睡觉的心，魔鬼就来攻你了。当你掉以轻心，你说没有什么事情，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呢，那是最可怕的时候。我每次我都很担心的。当有时候我觉得，哎，我的生活很平静啊，很多时候就在那时候呢，就起风浪，二者就透过不同的方式呢，来攻击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家庭等等。那你也是要这样子，你要提高警惕的心。那大卫已经做了王这么久了，他可能觉得说，哇，已经把国家已经治理到妥妥当当了啊，这时候应该是休息，应该是退休，应该是在床上那边休养的时候了。但是呢，他却万万料想不到，他的孩子就在那个时候来这样的篡夺他的位。所以这一点呢，你跟我都要很小心啊。二者啊，是一天24个小时啊，他都在做工了，他就找机会看你什么哪一个地方可以攻击你。他们不是在睡觉的，他不是在睡觉，他一直在找机会。而你跟我呢，就必须要常常的提醒，常常的有这个警醒的心，能够常常提醒说，在哪一方面我的言语、我的思想、我的做法有没有给二者呢有机可乘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呢，你讲的一些话啊，你想的一些东西，你做的一些决定，给二者有机可乘了，那就不好了。而二者呢，就是到处看着你，他知道你什么时候坠落，什么时候最没有提防的时候，他就趁虚而入。所以多祷告，多读经，多亲近神，多来敬拜，不要停止敬拜，也不要昏昏迷迷。当你昏昏迷迷的时候，你也不懂是什么事情，到底是做的对还是不对的时候，那二者呢就很容易来侵扰我们，来攻击我们。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可以教导我们说，我们绝对不可自大。 不可知道。你看这个他的儿子怎么样，第四节第五节，那时啊，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了 自尊呢就是说他 exalt himself， 把自己提高啊，哇，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必作王啊，他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车，又派五十个人在他前头奔走啊。为什么他这么有信心呢？你知道他是第几，排第几的吗？他是排第四的。你看，让我给你看一看，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二到四节，你看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勒呢是耶斯列人亚西暖所生的，次子呢是基利亚、okay? 是做过加密人喇叭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呢亚撒伦是基述王达麦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啊，四子呢亚多尼亚是哈基所生的。所以呢换句话说他排行第四啊，第一个儿子呢暗伦呢是被亚撒伦所杀的，第二个孩子呢基利亚呢圣经没有什么特别提到他，很多的圣经学者呢都推测他可能早着啊，很早就是去世了。那第三个记得亚撒伦他要夺这个他的大卫的位，他被杀了，在战场上被杀死掉。那现在呢剩下是第四个孩子亚多尼亚，所以他想说诶，按着辈分他是第四个有资格承继王位的人啊，这个时候就是他的了，他的机会了。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做王的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啊，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啊，资格不是他自己可以选的，他自己可以毛遂自荐自己推荐自己，不可以的，必须要由神所选的。而神呢老早呢就跟大卫说他要选哪一个人做王呢。你看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他特别的选谁？选所罗门啊！你看，这个神对大卫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啊！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 ，Solomon 啊，跟 Shalom 有关 ，Shalom。那他在位的日子呢，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慷慨。”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的父。他做什么？以色列王啊！神呢特别的说，我要拣选，不是亚多尼亚，我要拣选所罗门做王。这是神亲自跟大卫讲的。那到神知道了神的这个心意，他到底有没有向众人公布啊？答案是有的，他有跟众人公布。你看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五节那边，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这是大卫对众领袖说的。所以呢换句话说亚多尼亚呢他早就知道说哎，神已经选这个所罗门做王，而且呢大卫呢也跟大家讲了，我相信呢这个亚多尼亚呢以斯为儿子他是知道的，但是呢他就按着自己的这个心，他想我的辈分比较大，我的年纪也比较大，我现在这个时候他大概三十多岁，而所罗门呢还是一个年幼的一个青年人，所以呢他说哪里有资格，只有我有资格做王，所以他很自大啊，狂妄自大，自以为了不起，所以呢他就会这样子的做。不单单这样子啊，你看啊第六节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的，他甚俊美，生在亚撒龙之后，那他的父亲从来没有使他忧闷，就是说他父亲呢没有让他不高兴的地方啊，没有说责备他，也没有问他到底你做东西对不对，没有的，就是换句话说他父亲呢很放纵他，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 啊，这是他在管教方面呢常常出了问题。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小心哦，我们的孩子不可以让他放纵哦，不可以教纵他，让他为所欲为，他要什么就什么，要风就得风，要雨就得雨。那这个是在教导孩子方面，你以为是对他有益的，到最后呢是对他有害的。也是这个亚多尼亚，你看他多么自大，很自尊啊，自大，目中无人，以为自己就是那一个资格做王的那一位。啊，也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自大啊，不要以为说啊，只有我能够在这一方面侍奉，其他人都不能够侍奉，只有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才能够复兴。不是的，不是的，只有神的灵工作的话，神带领，神赐福，教会才会什么？才会兴旺。不要以为说啊，我必须要有我，没有我这个教会就不能够存在，没有我这个教会就会垮下去，千万千万不可这样子。就是牧者的话，我们也绝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不可以说，哦，我这个牧师这个教会它还能够存在，如果我不存在的话，神会兴起另外一些人的。因为这是谁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最主要的是神本身，神托着这个教会，记得吗？主耶稣跟彼得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在什么磐石上。这磐石是指谁呢？是指主耶稣。主耶稣是那个磐石，你跟我呢只不过在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石子罢了，在那边彼此的合作，能够做成神所要我们做成的。不要自大，不要以为说只有我才是最顶呱呱的，只有我才是最本领的，只有我才是最属灵的，只有我才是最长进的。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都要谦谦卑卑的。有些肢体比较弱，有些肢体比较强，但是彼此要什么一起的配搭，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建立神的教会。亚多尼亚呢，他就是这样，他没有看中神的这个拣选，还有他父亲的安排，自己拉拢人呢来支持他呢，擅自要霸占这个王位。你看他第五节那边，亚多尼亚和希路亚的儿子耶亚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你看他很会找人啊，他找谁？将军啊，这个耶亚啊，所以有这个金钱。那么又找谁？亚比亚他是这个祭司啊，这个宗教有关的，跟宗教界有关，所以他尽量拉拢这些人。后来呢，他就请谁？你看，如果他在这个第九节啊，他杀了宰了牛羊啊，肥犊啊，请他的众弟兄，就是王的儿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啊，这些人他希望透过请他们吃，他们就归顺他，拥护他做王。这是按照什么？这是按照人的方法来做东西啊！啊，拉拢这个，拉拢那一个，以为这样子呢，他以后呢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王，其他人呢都会拥护他。但是我们倒知道到最后呢，他不成功，因为他用的什么？是人的方法。那当我们来到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用人的方法。我们不要用人，当然我们要计划，我们要策划，我们要讨论，我们要做，但是真正的能够使教会兴旺，能够使教会能够真正的复兴的是什么呢？是神的灵。到最后归根究底啊，是神的灵。我们要祷告，祷告圣灵来帮助我们啊，这个是我们教会我们要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你们一起来祷告，在礼拜天我们有一些祷告的，一点点祷告的这个时间，一点点罢了，平时你们也是可以祷告。然后星期二呢，我也是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聚集在一起，一起的祷告，在主里面为着神的国度，为着他福音的这个需要，为着神的教会来祷告。因为只有他，只要圣灵啊动工，人的心呢才能够被打开， 不是人手能够做。有时候我们苦口婆心的跟人家讲东西，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吃一直对付他，他把他当什么，还要把他叫对于他叫做对牛弹琴啊，听不进去的。你发现到这一点吗？但是当神开启他心的时候呢，就不同了。那就好像今天我就在这个巴士车站那边听到一位过去我们曾经分担章的这个他怎么样认识主的这个经历。那当天晚上呢，我们敲那个人的门，他讲是大概八点多，我们就是这样子敲啊，我们就排着好排着这个分担章的这个心之气，一直我就敲。他说他在里面呢，本来要睡觉了，但是呢他感觉到哎，为什么还是敲，他不停啊，本来说可能十秒他就走了，但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还会继续，我们就敲敲的时候八点多他就开门。我就跟他讲，跟他分享一些这个我得救的这个经历，讲我过去怎么样的做是坏一个孩子，那神怎么拯救我。他说这个呢就是他正心里要需要的。其实在之前呢，他就跟他太太谈起这个福音的东西，刚好那一天晚上我就把这个福音呢带给他，因着这个缘故呢，他讲他就全家呢信主，他就全家信主。那我相信说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呢，人的心呢就会被打开。那我们去分担章，我们觉得很辛苦，分很多很多做很多人，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呢，我们是做撒种的工作。当时间成熟的时候呢，神的灵一动工的时候呢，人的心呢就会打开了。不是我们能够打开人的心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不是按照人的方法来做。按照人的方法，我们一定会失望，我们一定会吃亏，我们一定会失败的。多祷告，多祷告，这是真的。好，那么我们就在这方面呢，我们要谦谦卑卑的来服侍他，来一起的配搭。那来到这个另外一个危机，为什么怎么解决这个危机呢？是要有所行动啊，有所行动。你看第十一节的时候，这边讲到说有一个人叫做拿单啊。第十一节，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说：“哈基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这时候啊，先知拿单他有注意到整个事情的发生，他发现了，哎，这个亚多尼亚呢，就请他们那一群的人，那些属于他的人，其他的为什么不属于他呢？他没有请呢。你看，在这个第九节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直亚多尼亚就请那些他的这个朋友，他自己的这亲信。那十节，唯独先知拿单和比纳亚并勇士和他的弟兄所罗门，他都没有请啊。所以呢，先知拿单呢，他注意，哎，这事情发展到这样，又分成两派啦，而且另一派呢，他们正在预备哦，要拥护这个亚多尼亚做王啊。他知道事情不妙了，他就立刻什么，采取行动。因为他知道说，如果他不做的话，到最后啊，如果亚多尼亚真的是做王的话，这个所罗门王还有他的妈妈就是八十八会被斩首，那么呢国家呢也会大乱。因为当亚多尼亚被拥护成王的时候，那大卫可能不心里不服，他就立所罗门做王，两者呢就彼此的纷争，就为国家的什么内乱啊。所以这个拿单呢， 他知道这个事情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因此呢，他立刻呢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他能够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他有注意啊，不像这个八十八，八十八呢也好像不知道，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大卫呢更不用讲了，在床上整天躺卧在那边啊，已经懵懵懂懂了，什么事情都不懂啊。众弟兄姐妹，今天呢你跟我如果要有行动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发生在我们四周的这个事情，每一样事情我们都要注意，注意这个新闻，注意这些政治的这个发展啊，你就知道说你要小心了，你要注意了。你发现到近来，特别是讲到在经济方面啊，你发现到很我们越来越走向什么不用现款的这个社会了。你看有 pay 啦，有这个什么 pay now 啊，很多东西啊 ，pay pay pay 啊 ，e 红包啊 ，e 哇 e payment，e 就是 electronic， 什么都是 e e e。不用看到的啊，你就告诉你主真的是要来了，第几度要兴起了啦，你要小心，你要注意哦，你不要还是想说哦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还是平平安安的。第几度要来，当第几度要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受到他的这个残害了，我们就受到他整个控制，他就用这个电脑控制着我们一切的这个经济，一切的钱，你他一讲你不能拿出来，你就拿不出来了，对不对？在现在如果在这个电脑的世界，你怎么能够拿出你的钱？一分钱你都拿不出来了，对不对？因为全部都在那个电脑里面了，不像现在我们还可以用一些零用钱，还有存一点，把这个钱放在你的枕头下面，没有人知道了，对不对？倒是没有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代了，以前人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呢，这个事情发生越来越什么，越近了啦，哦，而且你发现到也有一些国打国跟国的这个征战，还有这个天灾人祸，那个气候的这个变化，你发现到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长久居住的，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它更换。就好像一件衣服啊，穿久了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它换新的。这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神有一天呢要把它更换，主耶稣要来到这世界上，我把这个世界更换掉啊，弟兄姐妹们，这时我们要被提醒了，不要以为我们还活在很平安平安的日子。圣经说，当然说平安平安的时候，灾难忽然就临到，好像临到那些惨难的人了，忽然之间惨难的人也不知道，你通通通通忽然之间他就是要生了。那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不要像大卫那样躺一整天躺在床上，也不要像着八十八也是懵懵懂懂的。这个先知拿单呢，他知道他就立刻有所行动，那么他知道这些东西呢是关乎他这些人的这个生命的安全，他的国家的这个利益，他真的采取行动啊。众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的朋友，他们在哪里？有一天如果主来，有一天如果他们离开世界，他们要去哪里？那你要想到他们的这个利益，围着他们祷告，围着他们的这个灵魂向神呼求，不要当作没有一回事。那有一天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可悲，他们去的地方跟我们去的地方完完全全不同，他们要受的是永远的刑罚。所以呢，求神给你有那种的为着他们的利益来祷告来呼求。在这过年时期，要过年要到了啊，所以我们想到说怎么样去跟他们传福音。有时候我们过年不是单单分一些红包罢了，你分红包有时候是为着拉近关系，能够更好的跟他们传福音， 跟他们聚集在一起是有目的，是为了好，为了他们的益处，为着他们灵魂的益处，不是什么缘故哦。这个是为什么你又常常聚集哦，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好，讲到这个危机的时候，除了有所行动，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办事的果断，办事果断。那当这个拿单知道这事情，他就跟八十八讲说，你先去跟这个王啊，大卫王跟他提出这件事情，然后当你提的时候呢，你正在讲的时候呢，我就进来呢，所谓的跟你印证。那在这个王的面前，王呢，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需要两个到三个人的见证人呢，这个所说的事情呢才能够成立的。所以如果大卫当然听到八十八讲的东西，哇，只有一个人一面之词啊，他不一定会听信的。但是后来呢，又加上这个先知拿单啊，那先知拿单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很有信望的，是一个深受大卫信任的一个先知啊，记得吗？当这个大卫他犯罪之后呢，他敢直接的指责大卫的这个过错，他是不怕人的这个，不看人的这个脸色的，乃是因着神的缘故，他敢勇敢，他勇敢的讲神要他讲的话，他知道这个人是可信的。所以呢，当这个拿单进来，来所谓的给予支持啊，哦，大卫就知道了，这事情真的发生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他就怎么样讲呢？他就在二十八节，那大卫王呢吩咐说，叫八十八来，八十八就进来站在王的面前。为什么他会叫八十八呢？因为这个拿单呢进去说，你看啊，二十四节，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须许他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他今日下去也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啊，亚多尼亚王万岁啊！但是呢，我们他没有请啊，这是真的吗？他说这是真的吗？哦，所以呢，当时大卫突然之间醒悟了，他立刻说，快点快点叫这个八十八过来，快点叫八十八过来。那他叫了之后呢，他就怎么讲，他说，王启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启示了，说你儿子所罗门必继续我做王，必坐在我的王我的位上，我今日必照这话而行。他说以前我怎么样的启示，因为神拣选了所罗门呢，我也启示说他要坐在我王位，现在呢他一定要坐在我的王位。你看这个表面上他已经老了，好像已经懵懵懂懂了，但是呢来到这个时候呢，他做事情多么果断，他忽然间醒了起来，你看醒了起来。其实啊，大卫呢不是一个糊涂人来的，他不是一个糊涂人，他身体是已经 衰落了啊，老态龙钟，但是呢他心里面呢还是很清醒的。你看从他讲到讲的话，他很清醒的。接着下来他就一一的安排啊，说好你就快点请啊，叫众仆人啊过去啊，你叫啊，叫那些祭司啊，撒杜啊，还有先知拿单，还有军长啊，这个比那亚过来，然后带这个所罗门呢去骑上我的这个骡子啊，这是代表王的象征啊。他就说，然后在那边你就带他去那继续那边安慰他，然后叫这个谁啊，叫撒杜还有这个先知呢拿单去告他。那这个告啊，这代表什么？是代表神的印证，神跟他同在。透过这个祭司啊，先知，因为祭司跟先知呢是神的这个代表来的， 对不对？祭司是神的这一个代表，宗保，而先知呢是神的这个发言人来的，代言人。所以呢，表示说神呢高牧这个人，透过他们的手来高牧，有神的印证，有神的印证。刚才那个亚多尼亚没有，他在那边吃喝，那邀请希望他们能够拥护他做王。啊，他是按照神的方法来做的。那大卫呢，在这里呢，他做事呢很有果断，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思想常常能够灵活，常常能够什么，能够清醒，千万不可以让他昏昏迷迷。如果昏昏迷迷的话，你不能够做决定的。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啊，即使我们到老的时候，也叫我们不要得到这个老人失智症。我们求神怜悯了，我们不晓得神会怎么样带领，但是我们本身啊，一定要常常的用我们的这个脑子，好好的利用，好好的亲近他，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读他的话语，不要让这脑子胡思乱想。你把你的脑子呢，注重在神那边，为他做应该做的东西，神会自己保守的。那你知道 John Wesley 吗？ John Wesley 神所使用的奉信家，神带领他，那他就常常的骑着这个马到处去传福音，到处去跟人分享这个神的这个话语。他骑的这个马呢，走的路呢是好多好多的里啊。他后来他写着，神保守啊，让我的脑子啊，即使到老的时候呢，还是很清醒。他到老的时候呢，他还是很好的能够服侍神，直到最后一分钟。那你要脑子清醒，你要脑子很好吗？继续的侍奉神，不要停止。不要说够了，够了，我已经要退休了，我不要做了。啊，当一个人一退休的时候呢，脑子呢就开始退化了。哦，你要好好的，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献给神，让神使用。即使我们在工作上退休，你在跟神的关系方面，你在服侍方面，还是继续的尽你的能力来服侍他，在你能力的范围之内来服侍他。被他使用，然后你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脑子清醒而且灵活。所以大卫啊，表面上你看他好像把这个立所罗门王这件事情呢，好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呢，当这个先知拿单啊提醒他的时候，他的心呢，忽然之间呢，哎，就醒起来了。那这告诉我们一点，其实大卫呢，在他心中呢，他一直要围着他的孩子，看到他这个所罗门王能够被立为王。你怎么知道呢？你看他，当他被立的时候呢，你看第四十八节啊。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人呢，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什么亲眼看见了。他心中是要，他有想到我一定要立我的这个孩子做王，只不过他年纪老迈，他身体软弱，他没有跟世界接触，他就在做事情方面他就比较迟钝，比较慢一点，他需要人家推他一把。当推他一把的时候呢，他就整个人醒起来，他就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知道怎么样的安排。他心中是为着所罗门王做王的这事情呢挂心。那你的心中你挂心是什么呢？你挂心是什么？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为着我们人的灵魂的这个需要来挂心。 好不好？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哥哥、你的姐姐、你的亲戚，为他们的需要，你在祷告中纪念，你要向神呼求。那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提为着这些亲戚们的这个提名祷告的，我们求神拯救他们。这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们。如果你把他忘记的话，你就变成什么？你就等于有点像什么老人失智症的，你忘记了，把他们忘掉了啦。求神怜悯我们，不要有这个老人失智症。为他们祷告，为教会的需要祷告。我们的教会小，我们教会进来在人数方面我们也是少的，我们求神福气，要叫人能够来相信，叫人能够来听神的话语。你跟我呢，要扮演这个角色，传福音，为他们祷告。刚才我想说，这个亚多尼亚呢，他是用人的方法来做事情，他请人，他拉拢人。但是呢，这个所罗门王呢，却是按照神的方法被高牧成为王，被祭司所高牧，也有这个先知拿单的支持。那我们做事情呢，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方法，不要走捷径。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想我们要走捷径的啊，首先有些欺骗的方法，有些不正当的方法，有些见不得光的这个方法呢去做事情，都求神怜悯帮助，叫我们一直给我们有正义的心。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在从这个危机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看见神的这个旨意，神的这个时间。那按理啊，按理说先采取行动的是一个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他已经请了他的这些亲信，他的这些朋友们，这些支持他的人，他们一起聚集在一起，要享用这个丰宴，享用丰宴的期间呢，也拥他为王啊，他已经稳如泰山了，已经要坐上这个宝座了啦，很快乐了，对不对？很快乐。但是呢，很可惜的，很可惜的，神的时间呢就是那么样特别，神的旨意呢就是那么样美妙的。当神拣选的时候呢，神透过这个拿单啊，来作为那个推动者啊，哎，拿单呢，他就愿意出来做那个推动者，被神所使用的。是的，在神的工作方面呢，当神把那个感动啊放在你的心的心的上的时候呢，你要起来。如果拿单他不做的话，神呢会用别的方法。但是拿单呢，他亲近神，他知道神的意思，神叫他做，他就去做，他就去提醒这个八十八，提醒大卫，你呢也要提，如果神感动你做某一样事情，你好好的把自己献上，不要说我不会，不要说哦别人做，不，神感动你，你就去做。那么当他做的时候呢，哇，大卫呢就立刻呢被推醒了，他就采取一系列的这个步骤，很快的就把他的这个所罗门呢把他封了。封了之后呢，他就坐在大卫的这个王位上。当大卫的王位上的时候，你看那边怎么讲呢？你看在39节啊，祭司撒都呢就从这个帐幕中取了盛油高油的脚来，用高高所罗门，人就吹角啊，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地大大欢呼，声音震地啊。哦，他们之间啊，所罗门的这个阵营高，他的这个地方离亚多尼亚要被封为王的这个地方，他们距离大概是半公里啊，half a kilometer， 好像这边呢离我们这个 MRT 啊，大概是这样的距离。所以呢，当时这边大声喊的时候，那边呢就可以听见。哦，他们就想，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看四十一节啊， 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啊，严严封闭啊，他们刚刚吃完罢了，还没有机会说要上去这个王位啊。你看，听见这声音，耶呀，听见声音就说城中有何有这响声啊？你看，人家已经说神的时间很快，旨意成全了，在让所罗门坐在这个位上，这些呢还在慢慢享受，还在慢慢的吃他们东西。刚刚完的时候就听到那个欢呼的声音了。你看神他的带领是多么奇妙，他透过这个拿单一下子，这座大卫他的这个指示事情呢就很快的就有了结果，这个所罗门王就坐在这个王位上。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把自己交托给神，神的时间呢是最好的，没有人能够干涉的，没有人能够影响的。你把你的一生的这个事情交托给神。所罗门王，你看呢，他没有讲一句话的，神呢就把他什么带到什么的王位去。亚多尼亚呢做很多东西，他以为他能够做王，到最后呢他要抓住那个弹的那个脚，求救啊求救啊，对不对？做王呢是神所立的，在神的时间是神就会成全的。你把你终身的大事呢交托给神，你的事业，你的伴侣，你的家庭，你把它交托，祷告，向他祈求，神啊，你引领。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呢，一切呢就会很完美的配搭在一起的，你跟我想象不到的。记得，神的时间，神的旨意是最好的。那么，来到神的旨意啊，你不介意对方呢的成就呢比你多，还是为他高兴的。你看啊，当他们在祝福的时候呢。第四十七节，王的臣仆啊，也来为我们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国神啊，使所罗门的名啊，比王的名更尊荣啊，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那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如果有人这样子讲的话，若大卫啊，他不顺从神的旨意，那岂有此理啊？你讲我的孩子会比我更有这个名声，比我更加尊贵啊！但是在大卫的心中呢，只要是神的旨意啊，我宁可看到我的孩子比我更加有荣耀，更加有这个尊荣啊！他要看到神的手呢，在他身上工作，让这个国家呢能够兴旺。是的，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呢。你要求的不是你自己有多少成就，你乃是要看到神的国能够被建立嘛。如果神透过一个另外一个人做的东西比你更多，而能够使教会是神的名被高举的话，你要为着这事情呢来感谢神。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要说哦，只有透过我吧，神只有透过我来做成某些的，不，神会透过不同的人来做不同的东西，有时候他做的东西远远超过你跟我所能够做的。你要感谢神，因为因着他，神的名呢被高举。最后要宽以待人。那当所罗门被奉为王的时候呢，亚多尼亚呢就怕了。你看第二十五十节，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啊！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果然，所罗门没有杀这个亚多尼亚。他说：“只要你安分守己，做一个什么忠信的人呢、啊？你就是连一根头发都不掉下来。”是的，他是存着一个怜悯的心来对待他。如果他把他杀掉了呢，可能会在人民心中呢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也可能会使得国家呢会乱起来。 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呢会拥护，还是会拥护这个亚托尼亚的。但是呢，所罗门王有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呢，在这时候呢，以怜悯来立国。那在我们的做事、处事待人的这个方式，也是要常常的存怜悯。你存怜悯，你是向王、向审判夸胜。你不要，你不需要被审判，因为有时你不怜悯人的时候，你用一些不适当的方法、态度对待一些人的时候，你反而会遭到审判。不应该这样子的对待一些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更加好的来侍奉神。我常常存怜悯的心，神会悦纳了。所以巴不得在这一章里面，当我们看到这个危机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在这个大卫的生命当中呢，是当他最年老的时候呢，这个他的孩子就起来要攻击他，要篡他的位，所以要常常的提高警惕。即使在你很弱的时候，你更加小心，不可自大。他的孩子太过骄傲了，太过以为自己了不起，其实神没有选他，他自己推荐自己做王。我们要谦卑，好好的来服侍神。那在你做一些事情方面呢，你知道一些东西不对的，你神有感动，你就要有所行动。然后你神给你看见的时候呢，你就要有办事呢，要果断，不要被人所影响。就像大卫，他虽然老，但是当他被点醒的时候呢，他就很好的来做事情，那么神的旨意呢，就很好的完成了，没有被人的意识呢所拦阻。那么呢，最后呢，宽以待人，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神让我们继续的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你自己恩待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主啊，叫我们面对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必定与我们同在，也叫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这个情势的发展，叫我们不要懵懵懂懂，叫我们能够有警醒的心，让我们注意，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出世代人，让我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好好的彰显基督荣美的名字，能够高举你的名。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